当人处于这样一种完全难以理解的祈祷中时，他应该怎样做呢？首先，应该要有一位良好的神师，并且完全信赖他的判断。如果神师说我们的祈祷是可靠的，那我们就不要再去管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要从他口中听到天主的话，不要再焦急地去另找证据。我们到神师那里去，就是为了听天主的话，而我们相信这有如一件圣事一般。我们也相信上主爱我们，照顾我们，比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更为周到。因此，我们若走在错误的路上，他自会关心照顾我们。我们只要照着神师的话平安的前进，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上主就是了。至于祈祷本身，狮子若望说，当我们祈祷时，干脆不要去推论或默想，因为现在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虽然他们明显地感到自己无所事事，白白浪费时间，但还是要让灵魂保持平安和宁静。事实上，他们不必太费力去祈祷，只要有耐心坚持祈祷也就够了。他们应该满足于对天主存有一种平静的、充满爱的关注之情，而不要焦虑困扰。我们甚至要满足于没有能力、没有愿望去体验天主或觉察天主，因为这一切渴望会分散灵魂的注意力，会扰乱灵魂，而使灵魂不能安享天主在静观中赐给他们的宁静和安息。我们进入了一个多么奇特的境界。我们在内修生活的早期，竭尽所能去认识天主，然后渴望经验到他，从理智转移到心灵。现在渴望经验到他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而天主也成了我们唯一的渴望者。然而狮子若望却又告诉我们说，应该要满足于没有愿望去体验天主或觉察天主。我们要像马达雷娜那样，在上主教导我们不要缠住他之前，先学会爱他在万有之上。就像一对相爱的年轻人一样，我们要先借着经常的连载以培养并加深彼此间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即使对方不在时也能有爱，甚至是更深更强的爱。由此可见，感觉不到天主，从好天主那方面来说，绝不是出于他的残酷或变化无常。上主在我们用本性的方法去认识和爱慕他时，隐然不见了。这是为了使我们放弃这些方法，而获得更好的神圣方法。我们应该学会悠哉游哉，好让上主我们的爱能自由地扩展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思想，去涵容无限。如果我们相信所发生的事真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会悠哉游哉，像狮子若望所说的无忧无虑。我们可以学会在黑暗中自由自在，因为信德使我们相信，尽管粘土本身毫无察觉，陶工的确在塑造粘土。于是，我常的神哭不再是神哭了，因为我们不焦虑、不害怕，也不因黑暗而烦恼。我们终于爱上了黑暗，因为我们知道真光离我们很近，而黑暗的经验正是我们所渴望的唯一可靠的到达永远想见天主的道路。我们也不会去催促陶工，因为我们也理解他正在塑造的这器皿是要被保存到永恒里的。 我们感到更需要祈祷，但现在祈祷倒不是为了体验天主的临在，而是把一切时间都交给他，好让他把我们塑造成他可以欣然在里面倾注其爱情的器皿。第五章，黑暗在上，云在下。于是，黑暗和神乎的经验成为我们祈祷的恒常状态。十字若望告诉我们说，这并非是失败或退步的征兆。他的看法与本性的判断不同，他认为这正是真正内修成长的一个良好和健康的标记。天主花园中的花朵以深奥神秘的方式在干旱的季节开得最为绝美艳丽。但是有一个问题免不了会浮现到我们的脑海里，并困扰我们的心，就是这黑暗将要延续多久。虽然我们已渐渐地接受它为成长的必须条件，但是我们希望它愈早结束愈好。我们可以接受它，但无法喜爱它。并且圣主一天不回来，我们便一天脱离不了我们的苦境。当我对那些接受我辅导的人解释他们的经验有何意义时，他们都不禁要问，您说的对，但是这苦痛要延续多久呢？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这要看你想过这种生活多久。那时他们总是先叹一口气，然后说，不，即使是那些明了神窟能净化他们的爱的人，也愿意自己被净化得愈快愈好，然后他们便可以爱天主了。总之，成年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危急时刻，可能理解外科手术的需要，也愿接受它，但绝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手术台上度过其余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手术中重获健康和有益的人生，那么这无止境的手术有什么价值呢？没完没了地躺在手术台上，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的话，那么松懈下来，让死亡早些来临，总比延长剧烈的痛苦更为聪明。外科手术的比喻使人连带地答复了另一个难题。如果我们只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内修生活之实现，那么这种长期的神窟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我们懂得祈祷生活仅是永生的开始，而且知道天主在我们身上所进行的变化确实是永远爱他的根基时，我们便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神窟了。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我们与天主共同生活的开始。到了天堂，即使百万年以后，我们还是刚刚开始认识和爱慕上主。这种看法与一般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是多么不同。即使要延续五十年，这五十年若从永恒的爱和被爱的观点去看，就再也感觉不到漫长了。此外，我们也逐渐体认到，神窟的黑暗实际上是炼狱。这体认赋予黑夜全新的意义。我还记得自己在祈祷中首次被这一顿悟所感动的情景。这仿佛是上主对我说的话。以前我总是被炼狱的教义所困惑，尤其是听说炼狱中有火、有烟、有痛苦时，更是不解。炼狱似乎成了全善的天主进行报复的手段了。天主的名字是爱，慈爱的天主怎会报复我们呢？后来 当我领悟到炼狱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进化和转变时，整个教义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非如此不可了。如果我们要像天主爱我们那样去爱天主，那么我们迟早要使自己神化，这事若在今世不能完成，必留待死后。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愿在现实接受进化以改变自己，那么唯一的办法便是把这事儿延迟留到日后去接受。而人若最后选择与天主决裂，那么这最后的抉择变成了永不可逆转的事实，变成了地狱。那么灵魂在受到圣宠的吸引后，该如何从现在开始去度永远的生活呢？既然只有当我们变得相似天主时，我们才能认识爱慕他如其所示，这就是永生。那么这便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度炼狱的生活了。福音说得非常清楚，相似天主就是死于自己，死于自己身上的自私和罪恶。这进化和变化的过程即炼狱，是若望一书的中心思想。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而我们却是黑暗和罪恶。没有在有爱的团体中同耶稣相遇，我们才能痊愈。如果我们在基督内充分地活这种生活，那么我们便会健康，便会转变。最后，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当我发现伟大的祈祷导师十字若望也十分肯定并重复地说，这种黑夜为有些人无疑是炼狱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并不惊讶。我们原来无法解释的经验，现在终于有了意义，并且更进一步宣扬了天主的仁慈和美善。现在，尽管我仍然对这经验感到不愉快，但是我竟然渴望上主在我身上延续着黑夜的工作了。我的这渴望是真心诚意的，因为我知道，要达到我所渴求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